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我是叔叔，
我是爱医师，
人生大小事，仙姑说没事。我们这一集要来讲一讲太岁星君解密甲辰龙年整体运势，听起来有没有很厉害？
对，
有，真的很厉害。因为呢，今天跟我们一起联播这个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甲辰太岁李辰大将军。今天在录之前呢，据说爱丽丝已经跟他连线5个小时了。因为他一直在教爱丽丝甲辰龙年我们大家注意什么，听说给了很难的内容，对不对？
对，是关于易经跟一些星象的行星的东西。
那个不是爱丽丝的专长，不过他还是努力把它记下来了。好，那在我们进入李辰大将军的介绍的时候，我记得介绍过去年是那个毗湿大将军嘛，那时候有提到说太岁星君60位是选拔出来的。我记得那时候爱丽丝有说到最后谁可以来当太岁星君好像有几关的考试，那时候我往往记得好像是关圣帝君最后再给玉皇大帝定夺嘛。
但是武将的部分，因为呢，这一次在跟那个李辰，应该我们叫李辰大人，因为他不是武将，他是文官。
那他就不是大将军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民间呢，就是叫所有的60位太岁星君，我们是叫他大将军。但其实李辰他实际是一位文官。
所以他的老板不是关圣帝君吗？
他的老板是文昌帝君。
哦，是文昌帝君。OK，好，那这个甲辰呢，就是龙年的太岁星君是李辰大将军嘛？那李辰大将军他其实他的姓李名辰，然后字克辰。克就是克服困难的克，他是元朝的时候出生在大陆的陕西省渭河平原的东部。那据说呢，他的个性非常的沉静聪明，而且呢，他能一天记万言，就是一天可以记万个字的书，通晓百家的经史。那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去参加考试，就受任为陇右县师院。这个字很难，我在写在那个说明栏这边。后来又任当时的云南的知事，然后再升任为三原县的知县。然后他当时呢，他竟然当官了嘛？那他当官的时候呢，为百姓们所敬佩，因为他为官仁德，他不滥行，他鼓励农业发展，并大兴教育。然后他除奸邪，纠察就是有弊案。当时有盗匪作乱啊，然后他就派兵来歼灭这些盗匪。所以呢，那时候的盗贼呢，只要闻其名，闻李辰大将军的名字就不敢入。而且呢，他更厉害的是，他会因为家家户户的贫富差距来收取税收，力求公正。而且他自己呢，也非常的廉洁，节省开支。所以呢，在他的治之下呢，百姓生活呢是非常安逸，不知苦，所以民众都以廉能来称赞他。听起来他在过去就是一位非常清廉的一个官吏，然后他自身要求也非常的高，然后都是为百姓着想。我觉得光这样的一个德性就真的是让他足以成为太岁星君的大将军了。对，好啊，那既然爱丽丝你跟他连线了5个小时，你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于甲辰龙年到底李辰大将军要给我们仙粉什么样的讯息呢？
好，其实这李辰大将军呢，我们称他为李辰大人好了，因为他是文官不是武将。那他原本其实就在九重天，他是九重天的七品文官。那在天界呢，是文昌帝君的学生兼属下。那在元朝的时候被玉皇大帝跟文昌帝君派下凡帮助百姓，他只下凡投胎当了3世就回到天界，回到天界他就变成甲辰的太岁星君。那他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然后很狂热的人，他每天平均工作呢就是最短16个小时，最长是21个小时
啊，最短16个小时，最长21个，他不用休息吗？
他说他没有家累啊，不用休息没关系。
你是说他在人间就这样，还是说他到天界是这样？
没有，就是到天界，现在就是16到21个小时。
现在就是这样。
对。
那请问他对于今年又开始轮到他轮值太岁星君这件事情，他是不是那个蓄势待发的感觉？
太岁星君是说的，就是跟平常他做的事情也没有太大差异啦。
他太谦虚了，我觉得他感觉就啊， 终于轮到我了。
他很严肃，因为他穿着一个绿色官服，然后就表情非常严肃，然后不苟言笑。然后因为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办公。
他说何方神圣打扰我办公吗？
我从早上跟他连线到现在，我们这样下午在录音呢。他其实他都在办公，他画面没有消失，他就一直坐在他办公桌上没有离开。
所以你是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他，他就抬头回你一下这样子吗？
所以我进去嘛，我就进去之后，最开始的时候就进去，然后跟他禀报说我是谁，然后他就说他有听说过我，我就蛮讶异，问他说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在天界帮那个天界办了很多事情，所以他说神佛跟大部分的官员都知道。
哇，爱丽丝你在天界很有名，那请问他们天界他们是用什么名号称呼你啊？
哦，因为我在天界有个名字，所以他叫我天界的名字。
这名字不能说，
我觉得名字蛮怂的。之后，先不要说
好。怂不是阿朱阿花啦，
哦，没有那么怂啊，但是也蛮怂的。
哦，是，但只要讲到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你，就是，
哦，对对对，
对，嗯，OK， 好。
然后呢，我这花了蛮多时间跟这个李成大人在对讯息。嗯，他给我们的忠告是，一开始我就说，哎，那就是你们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流年运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跟忠告。嗯，然后他就说他给点建议，那忠告不敢这样。那李大人就说呢，就甲辰龙年这一年呢是木星、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交汇的这个时节，所以呢他这几颗星宿呢会轮流跟或是共同影响跟主掌甲辰龙年的运势。
哦，怎么突然跳到星座这边去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他可以看过就可以记得嘛，所以他非常熟那个易经。
哦，所以这些行星是来自于易
经，
就是，
对。那我的本灵以前也读过易经，在天界的时候，但是我这辈子我们还没有真正研读过，嗯，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就边接讯息边写下来边和他确认。
他一定想说啊，你是贵人多忘事吗？怎么全部都不记得了？
所以呢我就开始接讯息嘛，嗯，那我先接到讯息是说呢，因为天王星的在那个环状系统中它的行星中非常独特，它的自转轴呢斜向一边，几乎就是躺在公转的太阳的轨道平面上，嗯，所以呢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太阳星也主掌着今年的运势，他说对。
哦，就是天王星跟太阳几乎是叠在一起的，所以
类似像这样
太阳星也会主掌今年的运势，就是。
对，所以呢，看到讯息说，太阳星是中天主星，属阳火，那它象征的尊贵博爱，但就是颇有虚荣心。嗯哼，然后是那个专掌那个官禄的星宿，然后主权贵。像我们之前不是介绍那个后羿射箭，中秋节那个时候，有，嗯，九颗太阳，
对，
轮流争相出来要主事，
对 对,
对, 对，
哦，所以就是太阳星本身就是爱表现的。
对
的一个星神就是了，
对，嗯，然后所以像那个在封神榜中呢，就是比干是掌管太阳星，那比干呢，嗯，因为觐见那个纣王被刮星而死，嗯，所以就是太阳星呢，它除了象征光明跟博爱之外，还带有刑克跟是非的意味。
哦，所以刑克跟是非的意味
就是有一些口舌啊官司，哦，所以后面会介绍到有几个月份我们是要特别注意口舌跟官司的部分。
所以太阳星不代表权贵，代表说你可能容易有口舌，
嗯，哦，对，
会造成是非这样子的状况，要注意就是。
对，那接下来呢？因为
对不起，刚刚到现在那些什么封神榜，那个
就是都是我在接讯息的时候突然就
是
有接到的。
成大人讲的，
他有讲了，他会提示一些，嗯，那我就再去找了资料之后，然后再确认，然后再跟他请示这样。
Okay.因为突然从天王星带到太阳星也蛮特别的
哦。他讲的是说呢，在东方跟西方呢掌管太阳星的人其实就不太一样，嗯，我们这边东方来讲是太阳星君，太阳星君底下有很多的官员，
对
对，那有些可能是在历史上有出现过的人物，哦，呵呵，
嗯，但西方可能就是那个西方神话的太阳神，
对啊，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些，
阿波罗之神吗？
对
对，嗯，好，那请问那个李成大人要我们接下来的甲辰龙年要注意些什么呢？
好，在农历一月跟二月呢，有土星不可逆趋。
什么叫土星不可逆趋？好专业，
哦，这个对他讲的是非常专业。土星不可逆趋，他说呢，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喘口气，把事情决定下来，但是又很容易反悔跟拖延。对，等于说我们决定的事情之后，又觉得啊这样不好啦，或是好累哦，我再休息一下之后再弄，类似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比如说，我可能有决定哦，一二月我人生要不要结婚？
或是说我、
嗯、我要不要创业，
要不要换工作，因为农历一二月都会新年新希望，会许愿啊、哦、对啊、嗯、然后他们农历一月放完假之后就是可能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到二月呢就想说哦我们荒废了一个月，我是不是应该来做点正事，然后就会许下一些新计划跟目标、嗯、但是可能最后又拖拖拉拉的。
你说这普遍性大家都会这样子吗？就是一月份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又反悔又拖延，所以一二月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做。
对，我们今天介绍就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嗯、就是跟这个星宿啊、嗯、行星的有相关造成的反应。所以呢建议说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能要有伙伴彼此的互相督促跟检讨规划，或者说我们可以跟以我们聪明的人来往、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那个事情跟计划呢可以有比较好的反馈、
欸、那爱丽丝我跟你之间我们是谁要督促谁呢？
我们应该互相督促
听起来一二月大家都会有很多借口会拖延。
对，
好，
就会这样子、
欸、那我要来督促你的爱丽丝。对，因为她有答应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
实在太忙了。
对啊，比如说线上课程啊修行啊，然后也想要规划是说看我们今年可不可以去一个海外的一个修行。
哦，对啊，本来想说可能规划个去京都一些庙啊跟神佛接一些缘分，因为我自己京都去参照神佛就去了三次了。
对啊，而且那边的那个就是整个磁场能量是很好的。
对，
如果大家能一起去在那边做修行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就提升吧。
嗯，
好，那我会继续就是跟爱丽丝两个互相督促未来的规划。
然后再来农历二月前呢它是木星主导、嗯、那在这个时节呢里程大人建议我们就在金钱投资跟理财的部分呢先保持谨慎跟观望。
哦，所以说二月前是木星主导，也就是刚刚讲的一二月容易反悔跟拖延，那一二月也有可能在金钱跟投资理财上要谨慎。
对，这个让我想到应该是我们可能刚选举完一些时局政治大家还在观望中。
哦，那这个代表说你不要贸然去投资一个什么东西，或贸然买，就是看一只股票很好就把它全部都
all in 进去。
对， all in 进去。
对，所以这个呢其实代表说我们可能在投资理财上呢是操作自己比较熟悉的部分，
稳健为主啊。
对，稳健为主。 嗯，
好，那一讲一二月，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再来呢在农历二月底到三月初是木星和天王星合相，这个合相就是他们相遇的意思嘛、木星跟天王星、那这个时候会有爆发性的强烈冲击。
爆发性的强烈冲击，比如说好事会更好，坏事会更坏吗？
类似这样。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他给的呢是应该会有代表崭新的势力。崭新的势力政治时局来讲其实我觉得讲的蛮对的、嗯、因为他们那时候总统就要就职了嘛。 对，
对
不对，有崭新的这个势力。
哎，那就是四月嘛。
所以里程大人给的其实都蛮符合台湾的时事、欸、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是可以建议重新呢思考跟检视我们在农历一二月的时候定的这个计划。对，然后做一个修正，
就是一二月有想的一些想法、那到三月的时候可能就要重新，因为那时候天王星跟木星刚好合相，合相就在一起的意思嘛。
对，
所以会有爆发性的强烈的冲击，那会有新的模式会到来。
嗯，
就整个局势在那个时候会做一个变化。
对
对，说到这个啊，我开始相信这真的不是爱丽丝的嘴巴会讲出来的话是里程大人给的，什么木星天王星合相，这是太专业了吧。
我的灵也会啦，所以我在接讯息的时候其实讯息接蛮快，但是我的灵不太确定，所以其实我每个接的到讯息我又在直杯跟这个里程大人在确认，但他就觉得我太啰嗦，他就说 我都在跟他感应就不用一直直杯，所以我前面几个有直杯到后面我在讯息确定我就写下来、
他觉得啊，我明明人就在你前面你还直什么杯
我就没有在直杯，我就直接就把它写下来然后 他就点头确认这样、
okay.
有些部分它有修正，所以这都已经是修正过后的了。
好，好，那再来农历四月，
农历四月呢，木星开始进入弱势，所以这个时间点呢，他说我们容易与人产生口角纷争跟纠纷、
嗯，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农历四月到六月呢，可能会比较有些官司的纠纷，官司的纠纷很广，可能包含是例如行车的纠纷，这个也算。
哦，
行车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或是有一些，
就是感觉上四月之后就会有很多的纷纷扰扰，
农历的四月到六月的时候会有些比较纷扰、
那这个不是说你个人运势不好，而是整体环境就是会容易这样子，
对，整体环境比较紧张一点、
对哦，听起来好像就是立法院会不断的吵架
啊，有可能啊，如果在整体运势来
讲，对啊，因为新的国会出来之后，对啊，
新旧的势力这个、所以可能对应到我们个人的家庭啊、工作上也会有比较多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有那个夫妻亲子关系的哈，在四到六月就建议大家多忍耐，多忍耐，会吵架是正常的哈。
哦，因为里程大人说呢，其实整体的这个国家的运势的这个磁场带出来的氛围，会影响到个人运势的氛围。
那带几层啊？
以这个意向来讲，他说大概 25% 的
哦，我们四分之一还是会受到我们对社会国家还有我们最高领导人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的影响，
对氛围会影响到个人到家庭的这个气氛、嗯、好，然后再来到那个农历五月的时候叫做木明三分，
木明三分，木就是木星的木，明就是冥王星的明，木明三分，三分就是一二三，
对，
三分，
对，他们各成三分的相，三分来讲就是 30% 吧，各占 30% 主导这个事情、哦、对，这边呢因为它跟一些我们在灵修啊修行上会比较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来讲这个在农历五月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国历六月的时候，
对
OK
好，就是端午节之后呢我们开始适合比较直觉的思考，然后这个时间点呢适合运用更强大的宇宙力量来帮助自己、嗯、哼，对，那来由内心底层转化自我，所以适合尝试跟挑战一直以来想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可能也是我们、例如灵觉上会比较提升，因为它结合了这个宇宙大自然的力量、嗯、那宇宙大自然其实包含神佛的力量其实也涵盖这个范围里面，
原来如此，嗯，我突然想到啊，昨天国政老师那边不是有一个精油的那个线下的一个实体课嘛，然后很多人就抽到罗勒啊、黑胡椒啊、没药啊，那其实这几个植物的精油都在讲呢，就是要大家要创造新局，嗯，然后就是突破重重困难，去做大胆去做一些你过去没有做的事情，或者是去做未来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方向的决定。发现呢现场二十几个人好多人都抽到这些，我觉得就是跟明年的一个整个大环境的走势是相关的，所以这个要做决定或者要突破重重难关创造一个新局面的话是适合在这个农历五月的时候的、
哦、对，农历五月的时候非常适合、嗯、所以这个时候包含像是我们与高我的连结啊，与神佛的连结、嗯嗯、然后寻求一些可能在可能假设我们比较没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抽签纸杯然后跟神佛确认方向，或者说呢我们沉浸我们的内心去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嗯、对，在这个时间点会是作用力会比平常强两到三倍，
而且不只是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听到声音之后要去做、嗯、因为阿丽丝刚刚讲就是说非常适合去做一些你本来想做但你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对，
对，
那这个分项呢它体现了一个叫做铁杵磨成绣花针的精神哦、oh, ，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嗯、我们靠着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力，
对，
所以可以来思考变成凝聚成代表新生的勇气，然后集中我们的心智将意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所以这个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要去做就是了，
对，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行动力假设我们平常是一个拖拖拉拉的人、嗯、那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会比以往呢更积极，对，它整体的这个时节呢带出来的意象是这样子、
嗯、了解，
对，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也会比以往更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很适合检视自己然后适时做出调整跟改变，
跟刚刚讲的还蛮像的，就是说因为它是成三分相木明三分，所以呢你聆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去挑战一些过去你不敢做的事情，
对，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我们、可能年初的时候投资理财要保守嘛，
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它我们是适合探索我们隐藏的财富，
什么叫隐藏的财富，
就是呢发掘非自我意识的资源例如是什么我平常我根本就不会做股票，或是我根本钱就放在那边就是一个现金，那我这时间可能规划一些投资理财，所以可能开始认真研究不熟悉的投资理财，
OK， 就是说你不要那么保守只存定存或者放银行都不去管它，
对，这个时间点呢会有个力量可以驱使我们在投资理财上会比较开窍，
就是学习一些新的方式，
对，
也不一定是买股票有可能是买不动产，对、
嗯、所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呢财富比较容易聚集到我们这边来，
哦，好、嗯、
对，所以比较有财运的
时间，农历五月很忙嘞，要聆听自己那个底层的声音然后又要尝试一些没有做的事情然后要学习新的理财方式，
对，理财大人说这个其实是我们接下来下半年运势的一个关键，是在农历五月这个转折，
五月份等于是我储备好这些能量了，
嗯，然后接下来下半年新的挑战，因为上半年的那个整体的气场来讲是比较弱，一到四月比较弱一点嘛、嗯、那接下来五月份会开始有些新的规划跟运势慢慢会转强，就在农历五月的时候，
了解，
对，但是这个时节呢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这个时间点呢意志力跟决心各方面呢比较强烈然后也比较行动力，
对，
所以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我们可能会过于执着事情的真相，然后例如很钻牛角尖啊、嗯、计较或是与人家意见不合，然后不太愿意宽容别人的缺点，就比较坚持己见啊， 对、
哦、因为刚刚提到说聆听自己的声音嘛，就我为我自己着想，可能自我意识提高之后就难免会跟人家起争执、嗯、意见不合，或者是说我就是要这样，
嗯，
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稍微就是圆融一点。
对， 对，所以呢那个李成大人建议是说，我们建议在这个时间点呢要换位跟逆向思考，我们思考事情的正反两面，这样才能更具备就是强力的说服力、
嗯、
可以透过就是好的沟通协调来取得他人的信任、嗯、让事情可以更趋于两全其美或是共赢的状况。
嗯、
对，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强大是强大我们自我的内心，但是我们在对他人的相处上呢，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来处事，这样可以比较得到他人的尊重跟上司跟主管的肯定。可能这个时间点呢，如果说我们态度良好，有可能会获得一些赏识或者加薪升迁的机会、嗯、会在农历五月份。
哦，
但是如果运用的情绪上面呢，运、嗯、用不好的话，可能就容易一些纷争，
让你的 credit 又被打坏了。
对，
你刚刚讲这件事，我突然跑出一个画面，就是人家讲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好像在跳探戈，要一进一退，一进一退，那其实最后是往前进。
这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对啊，刚刚讲的说谦虚这一块，也是跟那个李成大人本性是很相像的哈，因为李成大人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哦，对。
对，
他就做好他很分内的事情，这样不太张扬、嗯、他的个性真的是这样子，没错、嗯、
所以呢五月很重要，农历五月很重要。
对，
就是一个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之外呢，你要注意跟对外的一个相处模式，而且对外要圆融，你才能获得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只有得到别人的尊重之后，别人也才会来帮你，所以五月份真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然后再来呢，农历六月到九月呢，木星减速，那七月呢，土星跟木星变动四分，所以这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承接我们农历五月上面讲的这个容易过于执着什么的，所以在人际相处啊，个人、工作、家庭、婚姻、感情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跟对立的立场存在。
哦，这里又有一点难哦，什么叫做木星减速？木星变慢的意思。
木星变慢了。
然后土星、木星变动四分，这是什么意思啊？
李成将军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整体的气场来讲呢，又会变比较弱一点。农历五月最旺，最旺之后它慢慢就是又减弱下来，
变成四分。四分是变弱的意思。
就是它原本的这个格局呢，会减少四分。例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土星跟冥王星呢，它成像三分嘛。
对。
那成像三分里面呢，它会有四分减弱。例如我们在五月的时候运势100%。那在这个时候、可能运势呢会降一些下来。
OK，
嗯，但是整体的这个大环境运势会这样子、
嗯、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存在。所以呢我们建议是说，如果有矛盾跟对立的事情呢，我们建议要写下来，就是逐项沟通，这样才能够厘清所有事情，不会把所有事情搅和在一起。
哦，就是说在六到九月这个时候，我们在人际相处上刚有提到的，不只是人际关系嘛，还有什么工作、家庭、婚姻啊，感情都会产生矛盾跟对立的状况。那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把这些矛盾跟对立的事情一项一项写下来。
对，然后李成大人说、这个影响呢不会全部，大概会影响到可能三成的人。对、所以大概
有
七成的人还是维持到好的运势、那有三成的人可能会有受到这样影响、但跟这个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那个三成的人，这跟生肖有关系吗？
他说跟这个个人的这个平常的个性啊，会不会很容易钻牛角尖啊、或什么，这个也是比较相关、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人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时节的影响，比较容易有负面情绪、或者觉得、全世界对不起我这种人呢、就容易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对，就比较负面能量的。
所以
这个时候的正能量很重要。
李成大人给的方向是说一般人适用之外，那针对比较不好的部分，六到九月，他不是说所有人都会不好，而是说有三成的人会受到这个怎么土星木星变动四分的影响，他容易在一些关系上会出现矛盾跟对立。
对，
OK， 但是他讲个关键点哦，你知道这样的状况之后，你不是不处理，而是他要你逐项的写下来，而且要逐项的去沟通解决。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通常比如说啊，我跟我妈关系就是不好，她讲什么呢我就是听不下去，或者是我说什么呢她也听不下去。
就例如可能我想做一个工作、我想做业务，然后妈妈就说啊，当业务不稳定
啊，
钱还赚不了，就类似像这样个人跟家庭还有金钱观上面一些矛盾，
一般人就会选择就不要理他，怎么会想说去沟通呢？但是李成大人要你逐项去沟通解决，才能拨云见日。所以大家不要装作看不到这些事情，
因为他说我们看不到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在后续呢这个关系上就是会变得不好，
越来越严重，
要花时间来修复啦，最终还是得花时间来修复、那不如我们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修复起来。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个人的家庭的关系， 甚至在工作上也是啊，比如说跟老板或者跟下属之间可能有一些心结，那这些心结的部分就是写下来然后逐项沟通，
对，
这样子你才能继续往下半年走下去。
嗯，对。再来农历九月是木星逆行，所以木星逆行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刚才讲到它减速嘛，接下来它开始逆行，所以这个时间是自我意识觉醒，追求身心灵自由跟物质享受的时节，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会追求生活跟工作的平衡，那对金钱的渴望将被激发，所以内心的不安会促使我们对赚钱更有行动力。
这一段话我怎么觉得好多矛盾啊，我刚刚听到以为说自我意识觉醒然后追求身心灵，可是后面又讲到说你对物质也是有渴望的，对金钱也是渴望的，那不是很矛盾吗？
对啊，就是说我们希望赚钱就不想太累，所以可能这个时间点呢工作上会觉得有点消沉，但是我觉得好想去度假或好想买什么很贵的东西，但是我不想上班、哦、类似像这样
对啊，那到底要怎么办他刚刚讲那些事情我都曾经经历过
啊，都会啊，这我这难免大家都会这样，我自己也曾经发生
过。对啊，那怎么办？
哦，所以他的那个李成大人建议说呢，我们建议提前规划思考跟财务状况跟金钱与生活的关系、哦、那设立中长期的目标甚至到退休的规划，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味的花钱啊，还是有现实的生活要考量，可能要养小孩啊，要缴房贷啊。
对啊，哇，这个
所以他建议我们在差不多农历七八月的时候就可以想这个事情，不要拖到农历九月。
真的谆谆教诲，叫大家要去想中长期的退休计划，哇。
所以他说呢，如果我们可以在提前在农历七八月就规划这些事情的话，农历九月这样的冲突可以减少。
哦，就说内心的这种纠葛会减少，因为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做一些安顿了、嗯、
对，
那就是九月木星会逆行，我在七八月就把这件事情想好，我的钱要怎么花，要怎么规划，年底我要去旅游没有问题，那我就把这笔钱设出来，但是我不要没有上限的花这些钱。对，那我对自我身心灵的追求也是可以，那我可以去安排上一些课程，对，让我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一些滋养。
嗯，那我们可能在发生矛盾的冲突跟对立就会减少、
啊啊、又不会自己在花钱的时候觉得很罪恶，我怎么那么的物质。
对，
因为我有去同时再去报身心灵课程的话可能会 balance 一些、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没错。
哎、欸，等等，我们农历九月不就十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希望说来办一个京都的一个修行之旅嘛、
哦、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身心灵提升的机会、
这个、
那爱丽丝一定要办成。
好，我希望好，
对，
然后在下半年呢、嗯、是重头戏，是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的三个星宿的大合体。对，然后这个下半年是关键、哦、但是呢、嗯、今天期间比较长，因为现在介绍大家下半年就忘记了，所以李成将军说呢、
oh, okay.
叫我下半年再看他连线。
可是你刚刚已经讲到九月了、啊、所以差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吗？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关于就是这三个星宿呢对于我们其他下半年的影响，我们会在可能在
对 OK
下半年的时候 来介绍。
下半年的时候这三个三王星的一个大合体，那可能在下半年会有一些更多要注意的事项、
嗯、对，他叫我去再去把易经读熟，我希望我在那时间点可以有时间读熟，知道
一二月我会督促你的好，那其他有没有什么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哦、因为他说上面讲的就比较长，我们来做一个今年的大会诊。
好，
对，那所以李成大人提醒大家今年呢第一个是在行事上小心谨慎，注意细节避免犯错
OK，
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情绪上会比较烦躁，要修身养性，谨言慎行，避免一时的情绪跟冲动做出之后会后悔的决定。
我怎么觉得这个跟今年没有关系，每一年都要注意
哦，等一下，因为他说今年的磁场跟气场呢
很容易让大家、欸、那个俩起来、
欸、对对对， 会这样子、
哦、OK、嗯、为什么跟那个离火运有关系吗？
哦、跟那个太阳星有关系
哦。
对，离火运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集呢、
okay、
我们还会有各个生肖的流年运势我们再来介绍。
因为我听国政老师说什么明年是什么离火运、嗯、
对
OK，
所以有这个我准备，我们就下一次再录这个。
好
好，那再来就是呢我们要注意用火跟用电安全，刚才讲到了嘛、
哦、
然后接下来就是祝福大家呢、嗯、平安顺心。那太岁星君李成大人呢他有636位的干部、嗯，然后每个干部呢依编制不同，就平均有930位的属下、
啊、
对，
有636位干部，每个干部下面又有930位的下属。
对，所以 我算一下总数是591480位。那他呢他说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系整个甲辰龙年的磁场跟气场的稳定。
哦，因为他是60年的首年嘛，
嗯，
所以这个首年非常的重要，
没错，所以他整个磁场气场稳定是他今年的关键目标、
哦、呵呵。李成大人每一年他就负责甲辰龙年嘛？
对，
對、哦、OK 好、
哦、他平常的话他就是做一些那个文书的事情。
了解，
嗯
嗯。那请问他说他维持这个甲辰龙年的磁场气场稳定，那 这是整个泛地球吗？还是说有相信在这一套文化的一个系统下的人
都有？他可能涵盖像是那个中国大陆、台湾啊、香港、澳门，然后日本，然后什么马来西亚、啊、新加坡这些东方的国家，有在拜太岁，基本上都会有影响。可能越南那边也会有。
哦，
什么柬埔寨啊、哦、这一类的有东方信仰
OK 或者散落在就是欧美地区的这些是华人们
对他也都会保佑。
其实我也觉得最近我们的一些活动呢突然会有那种香港的啦、马来西亚甚至最近有加拿大的粉丝都来联络我们，
有还有爱尔兰的
哦，真的我才知道说我们 Podcast 真的是无远佛界啊，到处都有人在听
对，
好，所以会有59万多个官员。
对，我还特别去捞了我们那时候介绍那个皮实将军的时候，他是396位干部、
哦、对，
然后每个干部有1200名的兵将，他是兵将，因为他是将军
OK
对，所以那时候总数呢是475200位。
请问这个人数太岁金军之间的势力有关系吗？
他说其实是跟整体环境，所以今年的环境呢在整体来讲又比去年更难管理一点
哦，
所以
就会调派
对
官员
对、
原来是这样子
对没错、
哦，那他们调判官员的老板会就是决定说对没错今年你可以叫这些人，因为今年是比较特别什么什么的，他们会去禀报比如说文昌帝君或者是皮实将军，可能那时候就禀报关圣帝君嘛。
对，他本来的编制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皮实将军这已经加过人数了，然后到那个李成大人呢又加了更多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哦、非常感谢那个李实大人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对啊，我第一次对一位太岁星君这么的了解，而且我发现他非常的严谨，
他有考据啊，他给我内容都是有考据的，不是说哎，你就是今年干嘛干嘛这样就好了，不是给一些文字的白话的说明，
就是言之有物啊、对，而且不随便乱说，
对，
然后感觉上又非常的谦虚，
对啊，
然后又要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因为以往不好意思啊，我就承认拜太岁星君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我以后在拜太岁星君的时候我就会更有连结。
像我拜太岁星君我都会祈求他保佑我今年运势平顺，然后我如果特别的比较难解决的事情、我是会祈求太岁星君帮忙的。
太岁星就是疑难杂症
守护我们的这些日常这样、
okay. 好，两三个礼拜前那个爱丽丝说济公师傅要大家去买葫芦，不知道各位仙粉买了没，你买的是实心还是空心呢？叔叔买的是实心，而且我买的是真葫芦，因为我去拜文昌帝君的时候那一天我女儿要考大学嘛，然后就拜完之后走出来就看有个摊子在卖就是一些玉佩，我突然看到有一个葫芦就想到爱丽丝讲的，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是真的葫芦。我们就来请爱丽丝跟我们揭秘吧，到底济公师傅要我们拿着葫芦做什么呢？
这个葫芦呢，其实它的葫芦呈现的意象呢，代表我们今年的运势，希望我们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呢，会唤醒我们想要买怎么样的葫芦。
OK，
例如像叔叔买的这个呢，它上面还挂了那个其他的豆子，
对，蚕豆吧。
对，所以这代表呢，你希望今年是可以比较富足，然后有
丰实累累的，
对，丰收饱满。但是也代表说，济公师傅说你今年会很忙碌。
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
对，
没错，因为还有 EMBA 对，
然后像那个我一个好朋友妈妈，她昨天给我看她买的葫芦很妙、是上面那个葫芦两节嘛、它上面那一节呢很小一个、然后底下那一节很宽
哦，这代表什么？
然后济公师傅就说呢，他年轻很辛苦，然后晚年会享清福。的确，因为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他先生有那个有些欠一些赌债
Okay.
对，他就说讲得很准，然后因为他说他买了三个，能不能给他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都比我还小、我说阿姨这个不太适合哦，然后你女儿还这么年轻，你不想要她年轻很辛苦吧？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那个要你女儿自己去买，然后你可以帮她结账没有关系，但她要自己挑。
对，因为那个说到这个啊，就是之前爱丽丝说要买葫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仙粉在那个脸书上贴他在某个那个购物网上买的，我觉得也不错啊，我就说哎、那这个也不错哎、那我就照他这样买就好了嘛。他就说不行，你要自己找。我说哦，是哦，对，后来就真的哎、就让我看到了。对、
然后像有个仙粉，我记得他贴在聊天室是一个很贵的什么金铜的葫芦，好像要2000多块
哦，魔老师的那个，
对
对，
他那个葫芦呢，他其实希望他自己可以赚很多钱
哦，
然后希望自己在工作上有所成就。
OK， 所以每个人选的葫芦代表的意涵不同，
就不太一样，会代表希望我们的潜意识希望今年可以怎么样，或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过得怎么样。
好，所以济公师傅要我们拿着葫芦做什么呢？
他说呢，就是甲辰龙年的财位在正东方。
正东方。
对
对。
那我们在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或是其实是在农历除夕的时候，就过了，我们过完除夕不是还有十一点嘛？十一点就是隔天了嘛，就已经大年初一。我们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呢，或者说大年初一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葫芦呢放在我们这个想要祈求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我希望是我的考运提升，
对，
我可以把这个葫芦呢放在那个我的
书
桌。对、
okay ，
那有些人可能都在那个办公室办公，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开工的时候再带去办公室。
OK，
对，那再来是有人希望我整体的运势家运都和谐，那我们就是放在客厅。客厅我们的隐约成功来讲，对我们整体的所有的运势的总和嘛。
嗯，
对。那呢，那济公师傅还开玩笑，他说如果你希望今年可以丰衣足食、吃很饱的话，你就放在你的餐桌上。这也是啊，我就不求生活啊，
我现在放在餐桌上。
那如果希望呢，我的夫妻关系感情和谐的话，我就放在房间。那小孩的话，如果假设有帮小孩买的话呢，那我们就是把小孩的葫芦放在他的书桌上面，或者说 有些小孩会有睡眠的问题，我们就放在床附近。
哎、欸，那就是一个许愿词，感觉
许愿词对。还讲到他刚才说，如果希望人际扩张，可以放在阳台
啊。阳台
会种植物，我们在对应元成功、
okay ，
植物就是我们的贵人嘛。
哦、OK，OK， 就放在植物旁边。
对，但是那个不是说放了就好了，我们要拿一个红色的纸，我们可以用那个红包袋
，OK，
然后拿黑色的那个圆珠笔或者签字笔呢，写下就是祈请济公师傅，或是我们叫他济公禅师。如果要全名的话，可以叫他道济古佛济公禅师。
OK， 道济古佛济公禅师。
那写下我们的名字，如果是男生，我就说我是姓氏谁谁谁；女生就姓女是谁谁谁，就名字。然后接着写下我们的农历生日。那农历生日呢，一定要写我们那个中文的。
OK， 就是农历的什么甲
辰
年，
对，
不要写民国什么六十五年这样子的东西。
那个这个也可以写，但是一定要写到中文，然后那个数字都要写到写那个一二三四五中文的一二三四五，不要写阿拉伯数字啊、生日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写一个愿望。只能写一个愿望，
写愿望，比如说我希望提早换好的工作，那就写就是能换到理想的工作这样子。
对，或者写希望我的小孩开智慧，认真念书。
OK，
或者希望家庭和乐。但是我不能写说我希望我的工作顺利，小孩认真念书，那就两个。那你小孩的部分的话，你就要再买一个葫芦给小孩，
就是一个葫芦承载一个愿望。
对，
那身体健康要放哪里啊？
哦，身体健康的部分哦，身体健康，健康是不是说不用写啊？除非说你现在可能有一些癌症，或者说可能我腰不好，或是开刀，我们可以特别再写。那一般身体健康，济公师傅就是所有人都会加持到。
哦，太棒了！
除非我有特别一些很难治疗的这个疾病。
Okay， 嗯，好，那大家学到了吗？要记得拿一个红纸写下济公师傅，然后写上你的名字，还有出生的一个农历的年月日，一件祈求的事项。那这个红纸是要放在哪里呢？
粘在葫芦上面
哦，粘在有点把它包起来那种感觉，
我们就直接贴在上面，可能用双面胶或者胶带吧。
那我祈求的愿望是要在正面还是反起来，还是要封起来？
不用封起来就露出来，这样济公师傅就可以看到。
哦，所以是要外显的意思、
外显直接贴在上面。
真的哦、那别人看到不是不太好意思？
都是自己家人还好、啊。如果济公师傅说如果有客人来的话、也可以叫那个客人去买个葫芦、一样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济公师傅所传授这个葫芦祈福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有期限吗？
我们从我们的过完除夕开始到农历的一月十五日前都可以放置这个葫芦、
就是
如果还没买
的十五天就是了。
对，如果还没买葫芦的话，到农历一月十五前就是买好放的都有效。
OK， 那还没有买葫芦的仙粉要记得赶快去买葫芦哦。
然后我有问他说这个要放到什么时候，他说至少放到农历三月十五日之后。对，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就那个红纸呢看我们祈愿什么事项，例如我今天是求财运工作的，我可能可以去找玄台元帅把这个祈愿的内容烧化掉，这样他们就又会再收到。
你说三月
农历三月十五号或者
三月
十五
再拿去对应的神佛那边把它烧掉，
或是我常拜神佛，例如我常拜天上神母，我也可以去天上神母或者观世菩萨庙、我们随着金纸一起
烧掉，了解。
对，等于说我们除了得到济公师傅的祝福之外，又得到另外一位神佛的祝福。但是呢，那个正东方到底要怎么测呢？因为每个方位可能正东方可能不太一样。
指南针，
对，我们手机会有内建那个 app 嘛，或者我们去买个这个指南针，
就是比如说餐厅的正东方、客厅的正东方、书房的正东方，或者是房间的正东方。
对，那我如果在客厅的话，我们当然是对着家里的大门测。
对
对，那如果其他间的话，我们就对着最大面那个窗户测。
哦，好。
那如果假设房间没有窗户的话，就对着门侧，
就站在门这边量嘛。
对，
面对门还是面对
面？我们面对门的方向，或是面对窗户的方向，等于窗户在我们前方，或是我们的门在我们的前方，
okay.
这样去测量。
这样大家比较有概念，因为刘会长说我要站在门内还是门外，对不对？
因为建工师傅说那个测的方法太多种，有的说是我要看我建筑物的东方。
对，
其实你要在建筑物东方也不错，那就是绝对的地理位置的东方。
对
对
对，
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就是站在门前或者站在窗前。对
对，这样去测量我们的东方。但是技工师傅说呢，可能大家最后放起来一定都会有偏差啦，但是呢师傅还是会去帮忙加持。
OK、只是说东方它比较好找到，就是、
东方比较好找到，但是大家也不用压力太大说哎、欸，我说什么是不是东方。
对啊，不要到时候一到那个粉丝又来问说我这个算东方吗，那个算东爱丽丝可能也不知道。
家里的那方位还是不懂吗？所以呢，这就是你只要有放，技工师傅就会加持。然后农历三月十五过后呢，到端午节这段时间，等于说有这样几天够，应该时间是够的、将近两个月时间，我们去庙里面再找神佛呢，祈愿一下我们的事情，然后把它消化掉，就天界那边的神佛也会收到。
OK，、好，那最后我们还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前天爱丽丝突然跟我说。我接到一个讯息，我要 po FB， 我还来不及问他呢，他就 po FB 了。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参加我们的私密那个粉丝团的话，应该知道爱丽丝前天 po 了一个叫做“财至天财运”的一个活动吧？也不是叫活动，就是说爱丽丝突然接受到讯息，然后菩萨教她怎么写财字，而这个财字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是要让天界的这些神婆多年考察人间的这些人会通的这些人们他们认可，然后从以往到现在办神婆之事没有问题的发愿者才会有缘得到神婆的教授。那学会这个才智之后该怎么办呢？那爱丽丝就跟菩萨说他想要分享给一些经济比较辛苦的仙粉，对不对？那这个爱丽丝自己来说一下好了。对，
因为这个其实呢，我有问菩萨跟玄奘元帅，他是说其实这个财智呢，他其实加持我是希望我赚了这个钱财之后呢，可以未来可以回馈给就是可能需要修行的人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或者做点善事这样，所以他增加我的财运。那我就说，那我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把我这个财运呢，就是分享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吗？菩萨跟那个玄奘元帅就说是可以的，但是可能还是会减少我一点点的财运。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就是除了本业之外，加上这个问世咨询也是有真的赚到钱财，所以呢，我是希望可以先帮助第一批，就是他在年收入低于460,000的粉丝，可能就算你要算税前税后都可以啦，就没有这么严格啦。
好像有人在问税前税后，
对，其实算税后也是 OK 的。那你就是寄那个回邮信到我的那个咨询室这边、工作室这边来，
那就是附上一个8元邮票的一个回邮信封，
因为像平信要8元，
对，然后回邮信封要记得收件人要写自己的姓名、邮地、区号、收件地址，然后寄件人要写，就是写那个仙姑行不行，然后。台北市南京东路2段216号8楼收，然后那个爱丽丝就会收到。收到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写下来的材质。请问你会用什么纸纸写呢？
我会写在那个就是福禄寿的那个金纸上面。我去那个祈愿补运的时候，或是补财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金纸，上面是有福禄寿三位神明。
哦，福禄寿的三位神明，所以你会去买那些福禄寿三位神明的那些
金纸，对，然后、
okay.
然后用那个红色毛笔，
红色毛笔
写在上面，对，然后再回邮给大家。
Okay.
对，因为其实我也不确定到底我们仙粉到底的那个有多少人，
你会不会把那个信件，然后把你们的那个什么管理室压垮？我在想，
所以呢。菩萨跟那个元帅就是我们就先年收入460,000以下，如果说假设其实这样的人不多的话，我们可再开放多一点，
再往前比如说到60万还是到90万这样子吗？
对对对，之后可能再开放，但目前就先这样，可能看到时候收到的状况之后再来看是不是 要增加。
那收到之后要怎么办呢？
收到之后呢，就是放在那个你想要放在的地方，或是财位，例如我放在办公室，我要随身携带，或是我放在家里的客厅、书桌，都可以。
好，突然想到啊，我记得我们去年的时候，玄台元帅有特别试我们一个招财的一个方式嘛，
那个方式还有用，可是但是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哦，对，没关系，这个今天节目也够长了，我们下次再来请教一下玄台元帅，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他说今年那个有效，但是他说今年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想一下，
他想一下，
下次再跟我们分享。
Okay, 好期待哦、喔！对，好，那我们这节就录到这边了。OK， 那也非常谢谢爱丽丝，就是发这个心啊，我觉得很多人看了这个很感动啊，因为毕竟还是会 有一点点损失到那个就是爱丽丝的一个财运嘛，但爱丽丝说没有关系，她也觉得自己得到蛮多的。
对啊，真的
是。那也会希望说新的一年，一些就是那个经济上比较拮据的仙粉呢，可以因为这个财智天财运的活动呢，然后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财富的收入。
嗯，
好，那我们自己就录到这边哦。OK， 好，拜拜，
拜拜。
Hello， 我是苏苏。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呢，预计会在除夕当天播出。因为怕大家错过了，所以先在这边先提醒大家。然后我们下一集的节目非常精彩哦，我们要讲的是，甲辰龙年各生肖的运势，以及在甲辰龙年我要如何做新春开运的一个秘籍。那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在除夕当天。OK， 拜拜。